我们请彭张嘉音教师在我们当中来宣讲宣教的信息。
请我们一同低头，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人非常的不配。我生长在香港，在海外，对中国国内的情形其实了解的很少。主啊，我在你的面前真是普通话也讲得不清楚。主啊，我很多缺陷的地方，但是主啊，求你越过人的一切限制，求你亲自的，你感动我的一些的话，求主都能够让我流利的来传递出来。主啊，如果真的对中国教会有一点帮助的话，求你就让你的圣灵就让这一些话能够传流。如果不是的话，求主都让我们彼此的提醒，在你的面前更加的谦卑，来重新的学习。主啊，我们等候，我们仰望，我们恳求你亲自的向我们的心灵来讲话。我们恭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大会给我机会来讲两次下午的聚会。第一次是今天的下午，讲有关宣教的信实，明天就讲有关面对异端的信息。我今天下午要集中来讲教会的兴起，要全面的宣教。罗马书第十章十三到十五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同声来念好吧。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谢谢各位。我们讲到福音已经入了中华，零七年的时候，中国社科会出版了一个书，有关中华归主调查委员会所整理出来的资料，单单在1814年到1920年，来华的宣教士已经达到6636位了。有不同的统计，有不同的估计。1949年以前，来华的基督教宣教士至少有10000。那么那个古迹呢，继续的从1978年到2011年，33年里面呢，中国大陆曾经来过中国大陆的华人的宣教士，这是从世界各地来的都是华人的宣教士，大概已经有6000。韩国的宣教士已经超过4000，西方的宣教士超过1000，这一些资料我不详细的讲了。总之，改革开放以后，来华的宣教师呢也有10000以上，所以我们接受了恩惠。 会的福音，从各处，从主所感动的国家弟兄姐妹，他们把福音带到我们神州大地。我们今天说我们要接棒，我们要把福音不单单在中华，我们要遍中华，我们还要把福音出中华。这一个好像是一种很浓缩的、很有概念性的一种理念、一种口号。但是出中华、跨文化是不是那么简单呢？我们预备好没有呢？中国的教会在福音遍中华的里面，我们做得够不够呢？连这个基础都不够的话，讲不到怎么出中华。虽然我几年前在中国福音大会也把《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所讲耶路撒冷、犹大传递啊、撒玛利亚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讲的时候不是做完这个才做扩一点再做多一点，乃是同步的进发。这一个是耶稣基督所讲的真理，但是我们预备好了吗？所以今天我比较集中讲福音遍中华的这一块，我用四个方向：使命的教会、城市的宣教、人人的宣教、职场的宣教，四个方向。使命教会，英国差传的统计学家这一位大卫·巴瑞特，他每一年都发表一些全球性的差传的数据啊，已经好多年了。虽然啊，有不少的人仍然对准确的程度有多少呢？啊，都有一点存疑，但是大家都以这个大概的数字来了解整个形势。现在呢，全球的人口已经达到70亿了，刚刚十月底已经达到70亿了。基督徒整个世界有多少呢？广义来说，33%，广义的意思。总之你叫做基督徒，哎呀，连异端呐、连一些挂着名堂是基督徒其实没有生命的，其他的人都分不清楚，所以就把他们包括在内。所以呢，真正大使命的基督徒有生命，而且对这个主所颁布的大使命有反应的，这一些就不一样了。这一些呢，大概是占信徒的人口里面的30%。换句话说，有70%的基督徒呢，是坐而不动的，只是听，可能来听也不听。哎呀，我们真的要成为大使命的基督徒。有一个公元2000的福音运动在普世，已经在公元2000年夏末了，但是他们研究那个群体的宣教工作，今天还在，叫做约书亚的计划。到现在你上他们的网页，他们仍然很努力地找出全球有16,750个群体，但是福音还未及的群体尚有差不多7000个，占了大概28亿，就是我计算一下，大概是全球的人口跟这个群体的人口大概40%-41%吧。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努力。什么叫未得之名呢？或者未及我们的福音还没有达到他的，或者今天呢有一个定义说
啊，很少听闻福音的，就是说他那个民族，他这个地区少于2%的信徒，他们啊自立的能力不强，他们在本土的宣教不够，他们更加啊很难呢、啊，再向外来执堂啊，来宣教啊等等，他们还需要我们差遣宣教士去帮助他们的这一类。中国教会的未得之名或者小文复印的群体包括什么呢？我们呢就以啊，我们要回归耶路撒冷，我们要传回耶路撒冷啊。我几年前在这个大会里面提过，我到几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改变啊，就是圣经里面没有正式教导我们要传回耶路撒冷，乃是要传遍普世，传遍万民万邦当中。传回耶路撒冷是我们中国教会要起来向边陲的地方，向啊少数的民族，甚至要跨越了中国的边境到更远的地方来宣教，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心智和使命，但是不成为我们的终结。耶路撒冷不是我们遍传福音到普世的终站，乃是要传到地极。所以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想着要去海外做跨文化的工作，就是最高的顶峰的境界了。我告诉各位，无论在海外的教会，包括了台湾的教会，包括了香港的教会，真正能够出去做海外的工作的很多仍然是做海外的华人的工作。要真正做跨越文化的工作呢，是一点不简单，我们一定要努力，但是一点不简单，因为原来完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言语，不同的理解，就算你学得很准确，好像我啊跟王牧师夫妇学习普通话，跟我先生滕进辉牧师学习普通话，我就算你觉得我发音还可以，但是有时候用词啊所表达的或者根本不到位，这个就是一种文化的差距。而且一做跨文化的工作，甚至在海外的教会已经多年了，但是需要跟其他国际的差会联手才能够到某一个地区来彼此的支援，不是我的教会差他出去，就好像放了一个风筝然后把啊线斩断了，乃是要跟进他。你跟进他的时候，关怀他的时候，不是一直问多少人归主啊，你的果效怎么样啊，你用了那么多钱啊，哈、啊、你有真是浪费，不如你回来吧、啊、原来有好多的地区它是福音的硬土，有时候就像玛丽顺来到中华大地好多年才影响了几个人，真是一点不简单。如果当初西方的差会是这样衡量的话，很早玛丽顺的一早要回国了哈，所以有一些很不同的啊考量我们要在当中来了解的。而且呢，跟国际的差会一起，国际的教会，国际的啊宣教士一起同工，在一个艰巨困难跨越文化甚至敌文化的地区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彼此的团契。你的言语呢，原来不单单要学当地跨文化的土著的言语， 当地人的言语，你还要学英文，英文是一个国际的语言，所以一点不简单。今天韩国是普世宣教里面除了美国是第二大拆出更多宣教士的亚洲的地区，但是韩国人的大部分的英语呢也是不是从小学起的，所以呢他们表达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当跟国际的团队一起搭配的时候表达不清楚所以有一种呢依压在里面，所以这一些呢都是我们中国的教会一步一步要面对的实际的情况，不单单是一种心智，乃是要一定要面对的问题。还有签证的问题，现在有八成的地区呢根本就不给你用宣教士的签证，你用什么签证呢？我待会要提一提。所以福音要出中华一点不简单，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打好基础，福音要变中华，就是我们称为中国的本土宣教。本土的宣教可以是同文化的，大家都是同乡 本地的，可以是次文化的不同的省份不同的方言，可以是跨文化的，好像中国55个少数的民族，好多西方的差会国际的差会都很想进入中国里面，但是今天最有效率的是我们自己做好我们的本分，遍全整个神州大地，这一个已经帮助了普世的宣教很多了刚才所说大概有16000多个群体，现在还有大概7000个未得之名，但是由宣教学家把这一个7000个未得之名分类的时候，大概是三大未得之名：第一是穆斯林的世界，第二是中国人的世界，第三是印度教徒的世界。所以中国的人口占了全世界1/5，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的基督徒起来做好中国的福音工作，已经帮了普世的宣教工作好多了这一个是我们的本分。在官方的统计里面，中国有55个少数的民族，但是有一些民族的学家说其实大概有500多个，但是他们的研究呢我们今天不讲了，只是提官方的占了整个中国的人口有1.31，换句话说这是差不多8.49%-8.5%，多数是分布于边疆东北边界，但是它的覆盖率是占了中国大地70%的总面积。所以如果中国的教会能够有长远的宣教的计划，不单单是一种直堂的观念，扩大我们的系统我们的片的计划，乃是一种呢好像普世的那一个宣教的运动，要认领一些未得之名，就是没有人去的，很困难的什么物资都很贫乏的但是我们在沿海的教会，我们比较丰富的教会，我们能够多一点信徒的教会，我们愿意去，而且定期的去，不是单单去一两遍就算了，观察都算，乃是有一种职群的观念，把那个群体建立起来成为教会有壮族人的教会，有彝族人的教会，隶书族人的教会，他们今天不单单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可能已遍布中国不同的省份里面， 我跟藤牧师有机会几年前出席了在东马来西亚沙巴一个宗派，他们仍然有他们的宗派120周年的庆典，负责宣教的年会的时候，我发现这一些其实是香港的客家群体的基督徒去到这一个穆斯林的东马沙巴的地区，但是他们勇敢的来分享福音。经过120年的努力，当那个庆典的时候，他们在穆斯林的国家竟然可以租用一个大会堂，公开的有报纸新闻报道他们，因为他们向少数的民族做了很多他们的土著做了很多美好的服饰，而且呢他们当地的土著穿着不同的彩色缤纷的衣服呢在跳舞唱诗赞美主，他们讲不同的语言，这个何等美好的一个景象，我跟藤牧师都非常的感动。在穆斯林的地区向少数的民族尽基督的爱去帮助他们认识福音，所以这一些的地区都可以把福音传开，一个一个基督徒的村庄就起来了。我们今天在西方念什么宣教学的，但是我发现我们现在特别是经过911之后，根本要到什么地区来宣教越来越困难，特别是白皮肤的不同颜色的特别敏感，所以他们呢都用领袖训练神学装备来帮助这一些的地方的人，因为最有效的还是需要本土的同工起来，你们自己做本土宣教的工作，这一个是没有其他可以拦阻的。有一位少数民族宣教中心的会长，我个人不认识他，只是看那个资料，他赞成支持差派瑞文化的宣教士，就是说我们向本土的同胞传福音，向少数民族宣教，然后培育这个少数民族的领袖起来，他们继续的再把福音传遍他们分散各个省份的他们的同胞他们的种族，更加跟其他的少数民族来宣教，好像刚才律师族的他们的见证。这一个瑞文化就是瑞士的文化是最有效的。今天我们说使命教会，在海外很多教会都很喜欢，一开始大家同工就坐在一起详细的祷告沟通，我们教会设立在这个地方，我们教会有没有使命，所以就立定一个使命的宣言，而且这个宣言呢是短短的一段，但是最精简的就是我们教会一同拟定的一同发展的方向，而且要定期的检讨，这一个是海外教会很多时候要做的事。但是中国的教会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呢？中国的教会什么叫使命的教会呢？其实就是圣经所讲的大使命的教会。如果教会活在地上没有了大使命，做的事情都是扶贫啊祭祀啊帮助人啊总之跟乡邻啊有好的关系啊，或者对于政治那个行政的架构啊，或者有什么批评啊有什么不满呢 等等，有不少的宣教士就慢慢 到有一些需要的地方，没有把那个救赎的使命来继续的承传，只是做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或者提升他们的教育，或者让他们有好的饱餐一顿。今天虽然文化的使命跟救赎的使命不应该再对立了，应该是一个整全的福音，但是我们着重大使命的使命的教会，我们仍然无论用什么的策略、什么的进路、什么的服务，其实最终也是要把这个救恩要带给那里的同胞，因为你怎么改善他的生活，有一天他还会病，他还会死，还会面对将来永恒的审判。所以这个宝贵永远不变的福音才是我们要持守的，真正是教会活在地上的一个使命的宣言。所以我们教会怎么能够领受异象，怎么保持这个心智啊？有时候呢有这个意向，有那个意向，我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怎么保持，怎么有实际的行动，怎么能够孕育，怎么能够培养宣教士起来。因为教会培养宣教士的摇篮不单单是神学院，有时候我们以为把他送到神学院啊，他的灵性就会好了啊，他就会圣经读多一点了。其实神学院只有一段的时间，你要把有数级的人，教会已经培育有一定的基础的人送过来，神学院才能够把最有系统的深度的神所装备再给他，让他有深度有宽度，这一个是更加让他的宣教的工作、牧会的工作更专业。教会仍然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教会差遣宣教士出去，教会继续的为他们祷告，教会要好像腓立比教会一样出钱出力的来支持他，教会要关怀他的身心灵，不是说他自己已经不错的了啊，所以呢他有负担出去就祝福他吧，以后的事你自己办理。其实一定要有后方的支援，有时候宣教士面对不同的冲击，有孤单的时候，有文化适应的时候，有挫败的时候，有很多讲不清楚的，甚至魔鬼撒旦特别的攻击的时候，甚至他的家庭，本来一对夫妇，我们在海外的教会也遇到，本来好好的一对夫妇，很相亲相爱的同心要去某一个地方来宣教，但是因为到那个地方没有其他的人，他们就是同工也是夫妻啊，睡觉的时候也在开会啊，然后呢还在啊有不同的意见，有时候女的比较强，有时候男的很固执，哎呀，很多很多就变成夫妻之间的问题，很多宣教士就变成妖孽，很多宣教士就去几年就回来满身的伤痕。所以海外的一些差传的工作已经把这一个宣教士的关怀成为一个有系统的一些帮助，这一些不是今天一两句话可以解释得到的，还要安排他定期的回来跟我们分享教学之，有让他有机会增级进修，不是说你已经出去了你很强了啊，我们不需要你再进修了。其实在这个时代 知识爆炸，终身学习。所以每一个阶段我们要有退休，每一个阶段我们要有交通，每一个阶段我们要有培训，还需要辅导，还需要评估，还需要带动下一代、新一代的人继续的出去。这一些都是教会大使命，教会的责任。还有一个就是宣教的经费，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全凭信心，祝福你了，你有感动了自己出去了，是你自己有感动，你向神负责了，我们很欣赏你，就是这样，或者有一些就是很丰富，所有都依赖了教会，海外有一些的教会是这样啊。如果当中有宣教士兴起来了，高兴得不得了，整个宣教士呢就怀抱他，所有的经费都包了，所以这个宣教士呢不需要学什么信心的功课。但是也有西方的筹款的宣教士，他的母会呢只给他一点点，然后需要他一年的来分享到不同的教会，然后越分享的时候筹集他的经费，而且要分享这个意向。在西方，在海外有不同的宣教经费的这个措施。我们中国教会怎么样呢？我们要每一个教会有自己的特色，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不要亏负神的仆人，但是也不让他完全的依赖。这一些真是有一种张力啊！我观察呢，在海外已经有不同的团队呢，是鼓励基督徒自己取出自己1-2年的经费，医生要为天国当兵1-2年你不要说纯正的教会才这样做，特别是异端呢，摩门教啊，他们一早已经这样做了。所以纯正的教会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想想？一生里面不单单说我要为国家什么当兵，为什么不可以为天国而当兵呢？还有呢，我观察有一些的教会在海外的他们会用团队的方法，10个人12个人整队一起到某一个国家，然后呢轮流的工作因为你不工作呢你不能进入那个国家了轮流的工作，但是有一个就不需要工作，先呢是全职的传福音，其他的经费上支援他然后呢大家一同同心传福音，然后过了一段日子又轮流到另外一个是全职的传福音，然后其他的去工作赚钱，所以不需要累着教会这一个也是一个办法。我们也看见过不少的教会用不同的方法，但是我们照着圣经所讲也需要平衡。如果我们发现有一些真诚要终身奉献一生靠福音养生的，为什么中国的教会不能好像圣经，好像腓立比教会支持保罗一样，一次两次甚至出钱出人去支援他，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一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要既定一个合情合理的机制，以致我们可以大发的宣教士，有短宣，有长宣，有终身的来没有后顾之忧的来宣教。这一个是使命教会要面对的事。 第二，我们要思想城市宣教，这个是普世性的问题，这个是全球城市化的趋势。2008年底的时候，全球的城市的人口比例已经首次超过了农村的人口，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已经有500多个，上千万的城市26个，上2000万的也有10个。去年联合国发表了世界城市化展望的2009年的修订版的时候，他们已经说2010年了，全球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有差不多1000个，其中有236个是在中国，占了1/4，比过去30年呢，中国的城市化是超越了的速度，超越了其他的国家。在人口超过50万的80年的时候，中国有51个，城市化的速率是19%，但是30年后，去年计算已经增加了185个，一共236个，城市化的速率是47%，人口达到百万的大城市是118个，人口达到200万的39个。在刚刚过去10月，全球10大超级大城市里面，上2000万当中，中国有广州2500多万，上海差不多500万，上千万呢有北京1600多万，深圳呢追着来900多万，武汉也900万。所以大城市是一个趋势哈。城市当中，我们不要单单看见那个物质化、那个繁荣、那个经济，乃是有许多隐蔽的群体被忽略了、边缘了，很多没有机会听福音的，好像我们第一天晚上看过的民工离乡别井。我们要打造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但是很多血汗在后面，很多平民、很多孤儿、很多残障的、弱能的、艾滋病患的、长期病患的、很多灾民等等，中国的教会有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在这一些需要的弱势群体里面？马太福音11章告诉我们，弥赛亚的特征是瞎子、瘸子、长大麻风的聋子、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听。80年代的农村的家庭教会的年代，已经进入90年代城市家庭教会的年代。随着社会更加的教育的提升，生活素质、卫生的条件，什么都要求高了。社会也更加复杂了，婚姻的更多问题了，家庭更多破碎了，青少年文的问题更多了，一孩的政策等等，宣教的策略有没有相应的更催多元化的面对一切呢？我发现现在城市的家庭教会不一定在家庭里面聚集，可能在前店后居聚会的地方，在收了店之后，城市的家庭教会不单单着重宣讲、喂养，也着重了辅导、安慰、牧养的角色。我们有没有相应的装备呢？马太福音5章叫我们要做盐做光，如果没有这个盐的味道，简直没有用。主耶稣说， 我们要出来，城上的光不能躲藏的，教会是有见证的，教会是不单单是每一个个人的基督徒要有见证，整个教会的群体要立足于整个社会。我们不谈那个政治的层次，我们仍然可以本于圣经的原则，有圣洁的生命来影响这个世界，不随流失去。教会可以在基督的爱里面去服侍人群，去改变人心，去贡献社会，使堕落的城市能够我们为主发热发光。人人宣教，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属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每一个都有责任，每一个基督徒，不是单单宣教士，不是单单传道人，不是单单热心的那一个，每一个有主生命的人，我们都有责任把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来宣扬。人人宣教啊，有一个统计，我们今天不讲了，因为也是社科会的，单单研究我们基督新教，大概说我们是有2305万的基督徒啊，占了13亿的人口的1.8%，准确的程度我们不能了解啊，因为不知道它整个过程的怎么样哈、啊。但是至少，如果用这个数据，每100个中国同胞当中，至少或者只有1到2个是基督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至少在你人生当中要领50个人归主，这一个福音才能够遍中华。这一个是我们的目标。宣教不是谁有没有领袖，谁有没有恩赐，是使命，是生命的流露。一个宣教的人就是福音的传人，流通的管道。一些歌曲说及我，解我赐恩福，使人因为见到我就见到耶稣。我们讲惯的口传身证，我们说什么生命影响生命，其实都是一个宣教的过程。我们怎么在虚假的时代当中活出诚信，在没有良心的时代当中活出爱心，在整个大气候成长里面长期被否定的，缺乏安全感的，彼此不信任的，保持距离的，生命充满伤痕的，破碎的，抑压的，扭曲的，怨愤的，仇恨的，我们要回到十字架，回到耶稣基督大爱的怀抱里面，我们自己先得着欢恕，先得着医治，我们心灵先得着安适满足，我们就能够在主的爱当中更新成长，我们才能够把主的真道、主的爱很自然地流露出来。好像刚才张路加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意思是一样的。宣教不是口号，不是高言大志，宣教不是拓展自己的领土，宣教根本就算不得什么牺牲。宣教其实是一股过程，让我们更加经历被建造的历程。通过宣教，我们能够与上帝同工，能够观看上帝的作为，是何等的蒙恩，是何等的喜乐。职场的宣教我不够时间讲，但是今天80%以上的国家根本就不发宣教士的签证，你要进到那一些地区，你要带着你的职业 甚至叫双职的宣教，不是挂着赚钱啊，经营你的生意，扩展你的业务在海外，乃是要结着那个枝叶，有美好的见证，然后宣扬那个福音。所以要进入那些国家里面，你需要可能是一个专业的身份，或者做生意，好像温州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这一些不签宣教士签证的国家或者地区叫创起地区，这一些地区是要你用一种活泼创意的方法能够待在那里，不是单单旅游签证。职场的宣教是城市宣教一个重要的策略，我们要福音遍全中华，关键是要每一个基督徒不单单周末的时候来到教会，乃是平日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宣教士，穿着不同职业的外袍，你是一个宣教士，在你的家庭里面你是一个宣教士，在你的工作岗位里面。新时代运动或者新世纪运动，他们成功的地方已经渗透了社会每一个阶层，每一种行业里面。为什么这一些异端邪教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们纯正的有真理福音的教会，我们的基督徒只是来聚会，来在教会四面墙壁以内的建筑物里面的活动，为什么我们不透过我们的行业来代职宣教呢？这一个可以在本地，可以在海外。时间上面，主不单单是周末的主，也是周间的主，每一天的主。空间方面，主不是单单教堂里面的主，也是教堂以外传递的主宰。行业上面，不是每一个人懂得每一种行业，但是你就是你的行业的宣教士。所以有一步道，生活步道是没有政治，没有什么环境的限制的，只要你肯。民工每一天工作12个小时，每一个礼拜6天7天的工作，我们觉得民工宣教很需要，但是很困难。道成肉身的侍奉，进入他们当中，带着使命，整个对公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不单单叫他们出来，弟兄姐妹能不能够组织起来，有负担进入这个工厂，进入那个省份的，有些工厂很大，几万人，几十万人在里面，就是我们的宣教工厂。有些学校从小一直培养那些人，把一些不正确的观念给他们，为什么我们不带着教育的使命，加上是基督教教育的使命，进入那个学校里面？学校校园就是我们宣教的工厂。信仰、生活、工作、侍奉是一个整合性的。最后，天天被十字架跟随主，不是轰轰烈烈的，不是烈士式的，可能没有人叫我们做宣教士，但是我们每一个都是。你可以默默然天天谨守你的岗位，脚踏实地的，无论大小的事情，凡事荣耀基督，见证基督，爱主爱人，这一个是最好的宣教的策略。最后，福音遍中华，要有使命的教会，要有城市宣教的负担，要兴起人人起来宣教，要兴起每一个基督徒在自己的岗位上职场的宣教。如果中国教会 造这个社科会的2000多万的基督徒都能够这样，整个中华大地很快就可以基督化。可是我们是不是每一个都有这一种回应呢？最后我们一同起立唱一首诗歌做回应，第16首《基督精兵前进》。